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吗？
基督徒有没有被盗的可能呢？
得救跟长寿有什么关系？
卢文、李月欣，从圣经和神学的角度和您一同探讨得救的真意。良友圣经学院，永恒的救赎。
弟兄姊妹平安，卢牧师您好。
哎，你好，你好。
今天呢，我们永恒的救赎这个课程呢，我们继续哈。那么从上一课，也就是16课开始呢，那我们呢就根据保罗呢在罗马书的8:29-30，那这两节的经文呢，在当中啊，他就把神施行这个救恩的整个程序呢都讲一遍了，那就包括了神的预知和预定，神的恩召，还有称义得荣耀。那么我们就温习一遍，以至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救恩的确据呢我们掌握好。
那么既然这么重要啊，两节圣经呢你讲的这么多呢，好不好呢？拜托你呢把那个罗马书第8:29-30呢跟听众朋友呢一起再念一次。听众朋友啊，你最好也是翻开圣经，因为这两节圣经呢很宝贵。
好，罗马书的8:29-30，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那么其实啊，圣经当中呢关于救恩、关于救赎的经文是很多的。那么我们也需要呢从一个全面的角度来啊学习圣经当中关于救赎的教导。不过呢我们在这里呢就选了保罗这两节的经文，因为当中呢他提到过有几个步骤或者是几个阶段，那么我们可以从啊这个作为一个出发点吧。那么我们就开始是啊思想。那么上一次呢我们是讲到预知和预定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谈的就是神的呼召、神的恩召。那卢牧师，通常我们讲到呼召的时候呢，总是想到呢是哎我们要去侍奉神，然后神呼召我们。但是有时候我们很容易就忘记，原来我们做神的儿女，原来神也是呼召我们啊，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的。那么在圣经当中呢也提到了，原来蒙召的人他对于啊福音呢有不同的反应的。那么有一种人呢就是他听到福音的，但是他不一定相信啊。在马太福音的20:16里面就提到了，耶稣说过啊，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那么这些人呢对于福音的反应，他其实是有机会去听到，但是他的回应或者说他的选择呢就是他不要了，他放弃这个救恩。但是呢也有的人呢就是他听到福音以后，他相信了神呼召他啊，让他能够成为神的儿女。那么这些的人呢就成为信徒了，因为他回应了神的呼召，他也接受了神所为他预备的救恩。那么卢牧师啊，在啊我们的教会当中呢，常常呢也会啊有一些的聚会，就是有呼召的啊，这个呼召呢不是向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发出，而是向已经信主的人来发出啊。那么我相信卢牧师呢你啊有很多领会的机会啊，所以啊在这些聚会当中通常都会啊比如说啊要求一些信徒当中有没有一些愿意就是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的啊为主而活的，那么当中又有没有一些是愿意自己啊整个生命奉献给主所使用，全时间的侍奉主。
就是两种。
你
刚才讲的呢第一种呢就是愿意奉献为主而活。我们一般就讲是生活干会的奉献。你是一个家庭主妇呢还是一个家庭主妇，你是个文员还是一个文员，但是你就在生活岗位当中奉献。但是神有一个信义呢，就不是每一个人说我要带领教会我讲道都可以的。所以神为呼召，好像他呼召那个12门徒。 你来跟从我。而是好像他呼召宣教士，你们往普天下去。这个呼召呢，就是呼召那个全时间侍奉主，要做侍奉神的工人，全时间的工人，这个意思。
是，所以就并不是每一个信徒都会有这个很特别的呼召。
等一等，第一种就有。在生活刚会当众奉献是每一个信徒都应当有的。你不奉献呢，你是偷了神的资产，偷了神的荣耀。因为你已经蒙恩了，你不再是自己的人，你是基督耶稣用宝血买回来的嘛，你不奉献也不行。但是呢全时间的护照呢，你没有的时间你就不必勉强，你不必故意这样子都不对。神真的呼召你呢，你就顺服。
所以呢，为主而活其实是对每一个基督徒的要求，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去回应，需要去努力的。但是这个全时间的奉献呢，就是一种很特别的呼召。这个我们就搞清楚了。那么在罗马书的8:30里面呢，就提到过啊，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原来呢，神所预定的人，就是神已经拣选的人，神会召他们来，而所召来的人呢，神称他们为义。那么刚才我们也提过，在当中啊，人的回应是怎么样，然后呢，神又叫这些人得荣耀。那么所以我们就看到呢，神的这个呼召呢，是其实神在创世以前，他已经定义要拣选某一些人，然后他也会召这些人来，以至于他们能够听到福音，能够回应的。那么有的啊弟兄姊妹呢，他就会觉得，如果我们讲神的呼召，其实神是召他所预定的这些人，如果根据这个罗马书八章是这样讲的，那人好像是没有一种选择，好像我也人是很被动的。那么到底得救是由谁决定呢？这是弟兄姊妹的问题。
你刚才讲呢8:30呢，这是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对不对？你看这里呢，好像是神预定了，神也主动的说我称他们为义，但是在召来的人跟称他们为义的中间呢，这有了个人的回应。
是
啊，这里呢没有讲，我们不能够要求每一节圣经都把所有的关系都讲清楚。所以当神呢可以称这个人为义的时间呢，就有他的信，他的反应，他真的觉得，哎呀，我没有希望了，我也不能够靠其他的方法了，我也不能够靠行为了，我只能够靠信主耶稣基督。
所以呢，我们也不能够可能单单我们就抓住一节的经文，然后我们完全的忽略了其他平衡的教导啊。那可不可以这样说呢？就是说，神已经定下了一个得救的途径，是唯一的一个途径，就是因信称义。人呢，就是靠着这个途径呢来得救的。那么，如果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呢，人自己的回应呢，就是我们有神给我们的自由的意志，所以我们也应该去选择，也为自己的选择来负责了。
你刚才也讲呢，头一种的人呢，听见福音的时间，他可能拒绝的嘛。
是。
那么第二种的人呢，他听见福音，他就接受了嘛。
他也是要凭着因信称义，
对
这个途径来接受救恩的。所以如果我们在看这个以弗所书的2:8-9呢，我觉得呢，就保罗在这呢就给我们一个平衡的教导。他说呢，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那么这里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得救呢是出于神的恩典，也是出于信，我们就是凭着信心来接受这个救恩。那当然呢，如果我们从神拣选的角度来看，我们这个救恩呢也是我们这个信心呢，接受救恩的信心也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在得救的事情上面呢，我们一点都不能够自夸的。好，当我们讲过了，当底 啊，神的呼召人会有怎么样不同的反应以后呢，我们就来谈一谈这个神的呼召啊，这个结果是怎么样的。那么当然我们刚才提过，有的人他不会接受这个呼召，他就拒绝或者是放弃了，但是有的人呢他就接受。那么所以呢啊，如果我们接受神的呼召，回应神的呼召，那其中一个结果呢就是啊，应该是最重要的结果呢，是我们得救了。
嗯、
那么圣经呢，很清楚的就教导我们啊，人并不是靠着自己的行为来得救的，所以人不能够自夸。人的得救呢，完全是因为神呼召我们。在提摩太后书的一章九节里面呢，就提到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那么我们又是怎么样来蒙这个神的圣召而成为信徒的呢？原来呢就是借着福音。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二章十四节呢，就指出神借着我们所传的福音召你们到这地步。诶，所以呢啊，我们怎么能够说诶神已经啊选定了，那么我们传福音不重要呢？原来这里就说传福音的重要性。
那你在那个提摩太后书第一章里头呢，这把那个重点放在神，
嗯，
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那么这个是主权在神。
是，
但是你往后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里头的神藉着我们所传的福音召你们到这个地步，这是其实一样呢，谈到神救了我们是在乎他的圣召。
嗯，
但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的加一点呢，神透过所传的福音召我们。
嗯，
所以这个透过所传的福音里头呢，就有了人的选择，有了人的信在其中，人的反应，这是对福音的反应。
嗯，对啊，所以呢，有时候我想到呢，神啊，把这个传福音的托付给我们呢，也是很奇妙。因为这个托付呢，并不是只给某一些人，而是每一个我们已经接受了神的恩典的人，原来我们都有这个传福音的责任。当初我们怎么样啊，听到别人传福音给我们，我们啊就能够回应，我们信主了，然后我们也把这个福音呢再传给其他还没有信主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好的图画，也是我们啊也再一次的肯定我们是凭着信心来称义，而我们也是透过这个传福音呢来听到福音的。那么另外一个蒙召的结果呢，就是重生。那么其实重生跟得救的关系也是很密切的，也是啊差不多是可以说是得救以后呢，人就得着一个新的生命，就是重生。那么重生很简单来说呢，就是人从死亡当中再次的活过来。那么在约翰福音当中第三章呢，就记载了尼哥底母啊，那他就夜里呢去找耶稣，去向耶稣问道。那么耶稣呢就告诉尼哥底母说呢，你必须要重生。那么啊，这也是得救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呢，就是重生。我们常常说重生得救了。那保罗在以弗所书的二章一节里面说呢，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在二章五节又说了，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就叫我们与基督一同的活过来。那原来呢，重生的意义呢，就是神使原本死在罪恶中的人呢，在基督里跟他一同的复活，然后呢，得着一个新的生命。那我们的罪其实就是啊，跟这个死亡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就是因为我们犯了罪，所以罪的工价就是死。但是重生呢，就是啊，神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把我们从死亡当中呢救出来。
告诉你一个秘密。
好，
在那个美国的南部，有一大大块地方呢，我们叫那个叫 Bible Belt， 一个好像是那些人呢很重视圣经的真理。
嗯，
他们呢见面的时间呢有一句口头禅。
哎，什么呢？
Are you born again？ 这不是你今天天气好吗？或者是你心情 感受怎么样，是你有没有重生。
嗯，
啊，这句话呢问到很多人呢心里头呢有一点震撼。
嗯，
就是表示这个事情很重要，重生就是再生一次，你救的这个人不行啊，败坏也没有用啊，要再生一次，这好像耶稣跟尼哥底母讲的话一样。
哇，如果我们每天都用这个用来作为一个问候语，我觉得能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今天我们是不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啊。我想呢，在我们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当中呢，可能当我们对于救赎有很多的疑问的时候啊，可能我们对于会不会对于重生啊这个课题，或者是对于我自己是不是真的已经重生呢，可能有不是很清晰，所以以至于呢我们会有这种的怀疑，或者是这种的恐惧啊，
嗯，
害怕哎，自己会不会没有了这个救恩呢，我是不是得救呢，其实很多基督徒也会有这个问题的。所以呢当我们很清楚自己已经是重生得救以后呢，我相信我们就能够更加的确定神给我们的这个救恩，这个救赎的恩典。现在呢我们休息一会，回来我们再继续的讨论。哎，卢牧师啊，刚才我们这么强调啊，重生这么重要，但是可能很多弟兄姊妹呢，就有一个疑问呢，就是，哎，我怎么可以重生呢？可能我们就要回到在约翰福音三章里面，我们看一下耶稣他怎么样来回应尼哥底母啊。那么耶稣呢，就回答说呢，他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因为他说呢，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那么啊，在当中呢，耶稣呢也继续的去解释哈啊，风随着意思吹啊，我们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那里去。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那么其中好像就给我们啊一个答案，就是哎，原来从圣灵生的才是一个重生啊。
但是人呢，看这段圣经呢，常常产生一个误会呢，在那个水啊。
是
耶稣说是从水跟圣灵生的，你千万不要以为那个水是洗礼，
水
不是，
嗯，
那个水呢，按那个解经家呢是神的道，啊，
嗯，
所以呢，你重生呢是按照神的道，神就是这样子预定，神就是这样子安排那个救恩，神就是这样子安排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个是神的话，神的道。那么神的道是客观的已经存在的了，
嗯，
神已经成就的了，那么现在就在乎圣灵，
嗯，
所以呢耶稣说呢是藉着水和圣灵，这是神的道跟圣灵的工作，
嗯，
圣灵进到你的心当中，哎，那我告诉你另外一个秘密好不好？
好啊，
哇，当我信耶稣，我讲悟到罪的赦免，哎呀，我这个罪人，嗯，罪人当中我是个罪魁，但是呢圣灵进到我的里头，叫我感觉到我的罪完全得到赦免，神已经称我为义了，这种的感觉是来自圣灵的，
嗯，
是不可能自己有的。
嗯，而且这种我相信这种经历呢也是没有人能够夺去，是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一个很真实的经历。所以呢当我们说到重生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要误会了，以为一定要靠着水礼我们才能够得救，因为水礼呢也是一个外在的一个行为，我们并不是靠着一种外在的行为来得救，而是凭着圣灵。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啊，那我们就不用接受这个水礼啦。那这个又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呢，我们都应该去接受这个洗礼的。那么这是我们应当尽的一种。
我觉得这个耶稣的教导呢，就是你的重生呢是藉着神的道跟圣灵。
嗯，
那么现在很多人呢说，哎呀，我有圣灵，我有这个感觉，但是呢也不要呢太不 和原则，它不合圣经的原则，不是凭你的感觉，而是有水有水神的道来去证明你这个感觉是真的是来自神的。
嗯，所以我们不要单单凭着我们自己的感觉呢就行事了，因为我们的感觉呢实在是太不可靠了。那么啊，一个真正的重生的人呢，他的啊，其实他的生命呢会跟啊还没有信主的之前呢完全的不一样。比如说卢牧师刚才也提到过他自己的经历，就是那种罪得赦免的啊那种的平安，那种赦罪的平安和喜乐呢是神所啊赐给我们的。所以呢，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呢，那么理论上来说呢，他应该不会任意的去犯罪的，因为他已经有一个新的生命啊，是属神的生命，是属真理的，属圣灵的一个生命。
那、这个叫做成为圣洁。
嗯，
那么圣洁呢有两种的意义。
好，
一种的意义呢是你是蒙神称为义的，那个时间就是圣洁。
嗯，
你现在已经是圣徒。但是呢你
地位上的
地位上的圣徒、那你看到那个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讲到人的奉献，神呼召人，人呢奉献当作活祭的时间，这个活祭要成为圣洁的。
嗯，
那个圣洁是在世界上做基督徒呢，你就要努力过圣洁的生活，讨神的喜悦，是这个意思了。
嗯，对，就像呢，保罗呢，他在罗马书的六章十七节里面提到啊，他说呢，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以前呢，我们还没有得救之前呢，我们是罪的奴仆，所以我们就会犯罪。但是现在呢，啊，我们已经是从道里面生的，从圣灵生的，所以我们要顺服圣灵，也要顺服神的道。那么应该呢，我们就是会追求这个圣洁。那虽然呢，我们说呢，啊，我们得救呢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靠着行为的。但是呢，也并不是代表说呢，我们就不用有好的行为了，我们可以继续的去仁义的去犯罪了。但是我们得救以后，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个好的行为，因为神就是呼召我们呢成为一个圣徒嘛。那么在下两课呢，十九课呢，我们会再详细的讨论成圣这个道理。因为呢啊，我发现呢可能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呢对于成圣啊这个真理呢没有很大的重视，或者是啊不是很了解，以至于呢啊常常会在我得救以后为什么还啊会犯罪呢？或者我得救以后是不是我就什么都不用做呢？啊，什么都不用追求，就可以像信主以前一样的生活呢？那么如果我们对于成圣啊，神对我们这个要求，而且是信主以后马上的这个要求，我们有更多的理解呢，我们就会啊免去了很多不必要的一些的误解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谈到啊这个啊神的呼召，神的恩召，那么对于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来说有什么提醒呢？或者是我们有什么反思呢？那么啊有几方面的体会呢？我相信呢第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啊看到原来神是白白的把这个救恩来赐给我们的。如果我们明白到这是白白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去自夸，因为并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好的行为，有什么好的表现，以至于神才来救我们，而是神真的出于啊他的怜悯，出于他的拣选啊，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所以呢，我们就应当存着一个谦卑的心，就像罗马书的三章二十七节里面提到呢，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合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是用信主之法。那我们就是凭着信心才能够得救的，所以我们应当存这样的一个啊感恩的谦卑的心来到神的面前。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对于神的那一份的敬拜。因为呢，如果不是神的恩召，不是神的怜悯，不是神拣选的恩典呢，我们是不能 够得救的，因为我们都是犯了罪的人。那么现在我们这个罪人却能够蒙恩，我们可以借着无条件的恩典来到神的面前，来向神来敬拜。那么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提醒我们这种敬拜的态度啊，可能我们不并不是每个星期天啊，就好像是一种习惯，或者是一种已经啊这种例行公事一样，到教会里面去敬拜神，而是我们啊现在是站在一个蒙恩的罪人地位上来敬拜。
那个其实敬拜呢是有两种的意思，一种呢是神是伟大的，神是荣耀的。所以我们敬拜他，你真伟大。那么第二种呢，就是你讲的刚才讲的这个恩典，神救我们是无条件的恩典，所以我们感受到神的恩典的时间，来到神的面前敬拜他，因为你是配得敬拜的。
诶，卢牧师，我就想起了，其实今天呢可能也有一些的弟兄姊妹呢，他们就在敬拜当中也是很讲求这个个人的满足，或者是个人的感觉，觉得我不喜欢这些诗歌啊，或者是我觉得好像这个敬拜很沉闷啊，那么就不喜欢去敬拜。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会不会是就忘记了，原来敬拜真正的对象，或者是敬拜的重要的意义在哪里呢？
我非常同意你。因为我们忘记了我们敬拜的对象是神，我们现在是敬拜神，卢文常常的讲以神为神，我们敬拜他。很多人呢在敬拜当中谈自己的感受，那边就是他自己的享受，自己的感觉，而不是真的来敬拜神了。
所以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哈，我们要好好的去知道我们敬拜的对象就是拯救我们的这位神。那么另外一个提醒我们的，或者是让我们去反思的，就是原来神赐给我们的就是这种白白的恩典，是这种无条件的爱，因为神是出于爱来为我们预备了救恩，也为我们成就了这个救恩。所以今天对于很多人，他们可能在生活上面有很多的困难，或者是他对于自己有很多的不肯定啊。但是当他来到神的面前，他发现我这个一无是处的罪人，甚至是罪魁，但是神原来接纳我，他愿意来拯救我。那么这个无条件的恩典呢，就成为我们一个生命的拯救，也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
这个表示呢，他的心灵得到医治，他得到平安，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相信是，因为可能今天我们每个人其实可能都面对着不同的问题很多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他们也面对着很多的困难。我觉得我们更需要呢，向他们来传福音，让他们知道，原来并不是没有出路的，他们可以向这一位爱他们的神来寻求医治，寻求帮助。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课程呢，这一课呢，我们就来到这里。那么下一课呢，我们会集中的去讨论称义的问题，这也是在救赎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课题。那么谢谢卢牧师，那么下一课我们再会。
再会。